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中国大陆两会的发展啊。那么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两会，人大跟政协的会议呢，现在正在北京举行。那从台湾的角度呢，我们主要看它是两个，第一个呢，它是传达出来什么样的政治的讯息，第二个它的经济上十三五的规划。那么政治上的讯息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中国大陆领导人不管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李克强也好，那么都一再的重申九二共识。换句话说呢，就是在蔡英文在五月份正式就任成为下一任那么中华民国总统之前呢，那么中国大陆等于就是先把一条底线画在这儿，强调说九二共识，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呢，不断的重复九二共识之后，那么就看台湾方面新的蔡政府怎么来表态或怎么来回应。那么这当然呢，如果那么蔡英文能够接受九二共识的话，那当然两岸的关系呢，很多的交流就可以持续。但如果他不能接受九二共识，不管用什么样的名称，假如大陆也不能接受的话呢，那两岸关系当然就充满了变数。那第二个呢，在经济上呢，我们看到李克强的一个报告，那么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来了十三五的规划。那规划呢，因为最近呢，中国大陆它的个经济啊，那么整个发展有迟缓的一个现象。我们去看它十三五规划呢，它经济成长目标定在哪里？我发现它定到6.5%到7%，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你必须很努力的一个达成的一个目标。那么李克强也谈到说，中国大陆呢，当然有做很多的改革，包括国企啊，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比如创造就业机会，人民币国际化。但是更注意到就是钢铁、煤炭呢，过剩产能要削减。就是说钢铁和煤炭的过剩产能要削减呢，那当然影响到很多的经济结构，以及有多少人可能会下岗啊，可能会失业。那么这都是一个现象。那么等他这个产能削减以后呢，他当然宽松或者刺激的一个经济发展的计划呢，会陆续的出台。关于两岸关系方面呢，他这个李克强的报告有一个两岸专章，两岸专章里面呢，鼓励两岸呢继续进行金融合作，促进两岸的文教科技领域的交流，并强调基层和青年的交流。那么在产业方面呢，包括农渔业、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等等领域呢，人们加强合作，甚至交叉持股。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十三五规划里面这个大的方向啊，就是过去呢你说钢铁了、煤炭呢、很多山西的煤老板呢非常神奇不可一世，那现在这整个情势呢可能就要改变。那么整个中国大陆赚钱的产业或赚钱的方式模式，那么也面临了一个转型。这是十三五规划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细节。那么中国大陆在开两会的时候呢，沿海并没有闲的，沿海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从东北亚到南亚呢，还是有非常多的事情。那么3月7号开始，美国跟韩国那么在东北亚进行军事演习。军事演习当然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针对这个朝鲜，就针对北韩。北韩的这次演习呢，美国动员了15000人，那么南韩呢，那么动员了30万人进行演习。那美国的史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核潜艇啊等等，那么新型的武器呢，都参与了这次演习。那这个演习的名称呢，这个代号呢叫“关键决断”，关键决断，还有一个代号叫“耀鹰”啊，耀鹰就是老鹰啊。那么这总共的时间呢，大概有1个多月时间。那么我们注意到的就是这次演习的时候呢，他所遵循的这个作战的一个原则呢，是作战计划5015。作战计划5015呢，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如果朝鲜半岛出现紧急状况的话呢，那么相对北韩先发制人。在这人，所以它是根据朝鲜半岛有情况的时候，它进行的一个军事的演习。那北韩当然表示，如果是这样的攻击它，它可能发动怎么样的核子的攻击啊、反击啊等等。那么国际上呢，当然现在加强对北韩的制裁。那么安理会前一阵子是15-0全数通过加强对北韩的制裁，所以换句话说呢，北韩他试射了长城飞弹，试射了这个氢弹之后呢，其实也就是国际上呢， 那不管是那么用美国跟南韩的这个演习加以反制，或者经济手段呢加以制裁，都让东北亚的情势非常紧绷。那东南亚呢，在南海这边呢，上个礼拜一2月29号，日本跟菲律宾签订了协议。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了很多军事科技啊、武器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的一个协议。那么日本跟菲律宾签了协议之后，第二天3月1号，美国立刻宣布印度、美国、日本将在菲律宾北部进行演习。换句话说呢，在南海这边呢，那么依然是剑拔弩张，一旦是剑拔弩张，那么中国跟美国交相指责啊，在南海这边。那么在东北亚这边呢，那么应付那么北韩的话呢，美国跟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北韩的决议案上面，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可是军事演习，那么在东北亚，所以你可以看到东北亚的军事演习，东南亚南海这边一个小型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之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礼拜看到亚洲的这边的一个情势。那么中国大陆非热热闹闹的开两会，大家关切的是“十三五”规划的经济路线。但是海外，大家不管军备竞赛也好，演习也好，那么呈现到整个情势非常紧绷的一个状况。那么亚洲完了以后呢，我们看到巴西上个礼拜有个戏剧性的一个发展呢，就是3月4号，上礼拜五的时候呢，巴西前总统鲁拉那么遭到那么检方的大动作的一个搜索，他的住宅遭到搜索，那鲁拉也在侦讯了4个多小时。鲁拉是现任总统罗塞福的师傅，也就是前任的巴西总统，非常受到欢迎。但他这个人呢，也有点好大喜功，有点名粹。他是圣保罗那边的擦鞋出身，然后从那边出身的，然后慢慢爬上来，从工党出来，那么最后呢，凭他个人的魅力，就他当然那么担任了那么巴西的一个总统。他总统从2003年到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可是呢，在他担任总统的时候呢，其实巴西是经济不断的成长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弊案，尤其是涉及到巴西石油公司的弊案啊，那个弊案牵涉到人非常多，不管在朝的在野的，是官是民，多少都被他有收买过呢。那么现在就谈到说，那么到现在检查 当局呢是要查呢，那么当年建商曾经付鲁拉协会，因为鲁拉他这个下来之后呢，他成了鲁拉协会，付了多少钱呢？812万美金。那么作为演讲费和政治现金啊等等。那么但是呢，检察官就觉得这东西讲不清楚啊。那当然鲁拉的讲法说这是政治迫害啊。那么不管那是一个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巴西石油公司它的弊案已经调查了非常久，里面涉及到在朝的在野的，甚至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等等，通通都有涉入。所以这个事情是动摇巴西的整个后来发展的一个基础。那这个情形如果不解决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影响到现任总统罗塞夫。罗塞夫是这个鲁拉他所选出来的，他说他是他亲定，他等于他定的一个接班人呢。这班人呢，当然罗塞夫他的这个知名度啊，或者他受欢迎的程度，当然比不上鲁拉。那今天鲁拉他碰到被调查的这个事情，那会不会反过来影响到罗塞夫后面的一个政策的推动或者发展呢？其实这是我们要看的。那既然谈到前任政治人物，我们谈到前任巴西总统鲁拉被调查，他的住宅被搜索，那你就要看亚洲这边，马来西亚也有一个前任政治人物要倒现任的首相纳吉布，不遗余力。这个呢，就是前首相马哈蒂、啊、那么当然，马哈蒂一直似乎对他的继任者一直非常不满意，所以过去他担任首相或担任总理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干掉了他的副手安华。然后呢，他那么退休以后呢，他还是对继任的总理阿卜杜拉不满意，就干掉了阿卜杜拉。那现在呢，现在他对现任总理纳吉布不满意，所以也希望用很多的方法能够把他给拉下来。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涉及到一些弊案。 彼岸呢是涉及到伊马开发公司啊，那么一个马来西亚就是伊马开发公司的一个彼岸。那这个彼岸呢，其实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爆料呢，那么辗转这个钱呢，大概又汇了大概$681 million到这个纳吉布的一个户头，那么就是将近7亿。但是后来呢，又有新的资料显示，其实不是7亿，其实呢超过$10亿。那纳吉布这边当然讲法说不是，他说这是沙特阿拉伯王室里面的一个政治现金，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捐款或政治现金。那后来他也发现不妥，所以钱也退回到沙特阿拉伯的王室。他的讲法是这样的，可是呢，《华尔街日报》又爆料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皇室的一个什么公司啊，根本就是伊玛公司直接透过白手套把钱汇到你首相或者总理的这个口袋里啊，并不是说那么有一个阿拉伯公司，那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现金，其实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这个东西一爆出来以后，那当然反这个纳吉布的阵营呢又非常的热闹。所以上个礼拜一我们看到两个戏剧性的发展。礼拜一第一，上个礼拜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前首相这个马哈蒂啊，他宣布说我退出这个巫统，也就是马来人的那么执政党巫统，退出巫统。过去呢，他要对付前任首相阿卜杜拉的时候呢，就曾经玩过一次，他退出来，那阿卜杜拉下台以后，他又回到党内。所以这一次呢，那么他对付纳吉布呢，他也说他这个退党。那事实上的退党并没有获得那么巫统里面其他政治人物的支持，所以他有点孤单。马哈蒂孤单之余呢，在礼拜五的时候他又找了一些政治人物呢，因为党内不见得配合他，他找的是外面啊，找的是其他公民团体或反对党的一些阵营，那组成了58人的一个新的运动，那么要求总理纳吉布要下台。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一方面他自己退党，就是老总理一方面自己退党，一方面联合在野，虽然这些在野党对于那么政治前途啊，对于我们后面怎么发展马来西亚后面的发展各有不同的想法，可是为了倒纳吉布呢，通通都去投靠了马哈蒂。但是纳吉布他在党内依然控制得非常紧，牢牢抓在手里，所以党内的大佬也在挺这个纳吉布。就换句话说呢，那么执政党巫统呢面临某种程度的一个分裂这样的一个状况，而这个呢当然也会影响到马来西亚后面的一个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发展，你可以看到巴西的发展，都是前任政治人物或前任总统啊。那么巴西前任总统那么卢拉那么被传讯或者他办公室被调查啊，那么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蒂，他这是一路使尽了心呢，他用各种心力想要干掉现在的总理纳吉布。那么这对会他们几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以上呢，大概就为各位抓了上个礼拜几个重要的新闻，我们下礼拜再见。